欢迎收听孟卓作品。汉字就是这么来的。第十一集。凤凰。何为凤？何为凰？毫无疑问，凤凰是古人心目中最重要的神鸟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，都有关于凤凰的传说。先看凤字。在甲骨文中，凤是一个象形字。古人画了一只翅膀很大的鸟，头顶高冠，气派十足。我们学过鸟锥，和凤一比，它们瞬间都黯然失色了。在甲骨文的另一种写法中，凤的旁边添加了一个凡字，作为声符。这个字形发展到小篆，写为从鸟繁生的形声字凤。后来它进一步规范，发展为繁体字凤。等到汉字简化时，凤中的鸟简化为鼬，最终简化为凤。我认为这个字简化的也不算好。凤凰美丽动人，许慎先生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对凤的描述是神鸟也。那么凤的神奇之处在哪里呢？首先是凤的外表。凤凰的上半身像飞鸿，下半身像麒麟，有着蛇一样长长的脖子，像鱼一样流线型的尾翼，龙一样的花纹，老虎一样的后背，燕子一样的下巴，雄鸡一样的嘴。而且凤凰身披五色羽毛，绚丽夺目，让人忍不住赞叹，真是一只漂亮的大鸟。除了绚丽的外表外，凤凰的习性也很神奇。据说凤凰来自道德高尚的君子之国，白日翱翔四海之外，飞越仙山昆仑，在昆仑山下的弱水之渊梳洗羽毛，夜间在北方寒风的源头风穴中安眠。它是吉祥的象征，一旦出现便会带来太平盛世，天下安宁。正因如此，古人用凤凰来比喻人人君子。论语记载，楚国的鳜鱼对孔子说，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他劝孔子归隐，就用凤兮凤兮称呼孔子。孔丘啊孔丘，你是一个像凤凰一样的君子，世道这样乱，为什么不归隐呢？鳜鱼为什么不说凰兮凰兮，而说凤兮凤兮呢？因为凤和凰是两个字，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。凤是雄鸟，凰是雌鸟。尔雅中说，凤其雌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孔子为男性君子，所以用凤，而凤凰合为一词，则是后期语言发展的结果了。燕，商朝的神鸟。燕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这样的，像极了一只小燕子，小小的脑袋，尖尖的嘴，张开的翅膀，分开的尾翼，这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字。随着汉字的发展，小篆中燕字似乎不那么象形了，但字形燕中笔画的用意还是一样的。许慎先生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，燕玄鸟也，啮口，不翅，之尾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啮是夹子，即燕子嘴巴尖尖，像夹子一样。不翅是翅膀张开来的意思，之尾指尾翼分开。许慎先生将燕子称为玄鸟，玄鸟不是很玄妙的鸟，而是指黑色的鸟，这是燕子还是神鸟时的名字。而它的神鸟生涯还要从商朝讲起。在《诗经》中有一句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，意思是上天派来一只燕子生出了商朝的祖先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在《史记》中也详细记载了玄鸟生商的神奇故事。上古时期有一个名叫帝喾的君主，他的妃子简狄去河边沐浴，走着走着突然看见地上有个燕子蛋。简狄是个馋嘴的姑娘，一口就将蛋吞了下去。 不久之后她就怀孕了，而孕育的孩子就是商朝的始祖契。燕子是商朝的祖先，也是商朝的图腾，她的形象也留在了商朝的青铜器上。不过到了后来，燕子渐渐飞出神话故事，转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成了一种普通但惹人喜爱的鸟。飞、羽、习，小鸟是如何学习的？中西方传说中有不少关于飞翔的故事。先秦时有鲁班和墨子制造木鸟飞上天的传说，东汉时也有张衡制作木鸟飞翔数里的故事。希腊神话中，农工巧匠戴达罗斯借助蜡和羽毛制成的羽翼逃离克里特岛。这些故事里寄托着人类对于飞鸟的羡慕和对于飞翔的执念。也正是因为徜徉蓝天、翱翔寰宇的强烈愿望，人类创造了飞机。这一讲中，我们要认识的便是飞字，以及和它相关的羽字和习字。飞，一飞冲天。今天的飞是简化后的产物，我们还是要从古文字看起。从战国文字到小篆，可以看出飞是一个象形字，就是一只小鸟张开翅膀在天空飞翔的样子。因此许慎先生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讲到，飞，鸟筑也。筑是高高飞起的意思。飞的本意就是小鸟飞翔。从小篆到隶书、楷书，飞的字形基本一脉相承。到了汉字简化，才把繁体的飞省去了大半，变成了今天的飞字。关于飞，春秋时期有楚庄王一飞冲天的故事。楚庄王继位的时候年纪不大，他不理朝政，整日吃喝玩乐，放肆奸臣，胡作非为，一晃就是三年。有位大臣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又不能直说，便问楚庄王：大王，楚国郊外有一只大鸟特别奇怪，它待了三年不展翅，不叫也不飞，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楚庄王并不傻，一听就明白了，这说的是我呀。他回答道：三年不飞，一飞冲天，三年不鸣，一鸣惊人。于是半年后，楚庄王开始励精图治，把奸臣一网打尽，重用贤良之士。原来不展翅是为了等待羽翼丰满，不飞不鸣是为深入观察民生百态。他之前的无所作为是在审视局势，摸清谁好谁坏，谁忠谁奸，从而有的放矢，直击要害。最终一飞冲天的楚庄王打败了强大的晋国，成了春秋五霸之一。羽，两根鸟羽。羽毛是鸟飞行的根本，在飞字的古文字形中就突出了鸟羽的形状。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给羽造字的呢？从甲骨文到小篆，这个字一脉相承，都画出了两根长长的羽毛。说文解字中说：羽，鸟长毛也。羽是鸟类的长毛，也就是一般说的正羽，又长又硬，能够扇起风来，和贴身的小绒毛不一样。三国大将关羽字云长，他的名字中的寓意便是拥有了鸟羽，翱翔云端。羽字和表示翅膀的翼字可以组成一个词，羽翼。小鸟靠羽翼高飞，因此羽翼也可以指人的势力。一个人势力还不够强大，便是羽翼未丰，就像小鸟的羽毛没有长齐一样。楚庄王继位三年还是羽翼未丰，等到他力量强大便叫羽翼丰满，这个时候便可励精图治，一飞冲天。此外，羽字可以和毛字连用为羽毛。羽毛不仅是鸟羽，也可以指类似的东西。比如我们常玩的羽毛球上的羽毛就是一种人造羽毛。习，学习就是学飞。习字看上去很抽象，但它在古文字中可是既形象又有趣。在甲骨文中，习字从羽从日， 小篆基本上延续了甲骨文的形体，上面都是雨字，下面有的是日字，有的是白字。到了汉字简化的时候，省去了下边的日字或白字，又把雨字砍掉半边，写作席。从古文字能看出，席和羽毛密不可分。徐慎先生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将席解释为硕飞也，这里的鼠读作硕，是屡次多次的意思，硕飞就是经常的飞。原来席指的是小鸟不停的学飞。论语中说，学而时习之，其实学是精神上的觉悟，习是不断的行为实践，在这句话中蕴含着知行合一的道理。此外，习是一种反复行为，我们经常做一件事就是习惯，而大家共同的习惯也就形成了社会的习俗。汉字就是这么来的。作者孟卓，演播一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